的情况，然后我就会提醒自己哦，说我不想要成为那个大家眼中心目中那个被标签的那个女性同事或上司，然后我就会一直去，有些时候啊我可能情绪一来到啊，然后我就会提醒自己 OK 要 calm down， 要 calm down， 不要给人家标签，不要给人家标签，所以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提醒啊。
走在成人的路上，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体会这也许相似也许不同的感悟，即使很多时候是冷暖自知，也希望我们能递给你一些暖意，带给你一些小小通透和一些会心一笑。
Hello， 我是 Agnes。
Hello， 我是 Fiona。
Hello， 我是 Xianyu。如果说每一个人都是一本书的话，但我相信阅读的人都能从这个书的内容受到一些启发。我们常常会在一些情况之下听到别人分享他们的人生经历的时候，都会觉得哇塞，他到底怎么做到这个地步，为什么我还有那么大的差距。总有一些人走在你的人生前端，让你不自觉的就会觉得我希望可以成为像他那样的人。像你们的人生中有碰到类似的情况或情景吗？
超多耶，超级多。就我蛮常会遇到那种，我看了我就觉得哇，自叹不如，然后怎样会遇到这种很像天使下凡的人，何德何能可以遇到像这样子的人。
然后就是那些天使啊，
因为我记得我好像我们有一集在那个讲关于低谷的时候，有谁扶了你一把带给你一道光，我记得我讲过那么一个人的，就是那种很像他自己很忙啊，然后可是他还是能在你很低落或者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会拨出那个时间，拨出那个心力去陪伴你，或者去给你一些很像时间去陪你走过。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我觉得要去承担别人的负面情绪是一个比起做任何事情都需要花更大的心力的事情，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去吸收这种所谓我们讲的那种负能量还是什么。对，所以能一直花时间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你又会看回他的自己的人生，就觉得他已经很忙了，他怎样做到这样子了，他还怎样可以在照顾好自己的人生照顾得那么好的时候，他还能分出多一只手来去扶你一把，去照顾你一把，我就觉得这个很不容易。所以这是我每次看到这种人的时候，我就会反思我自己哦，哇，既然这个人可以带给别人那么多的暖意，那么多的 inspiration， 就我会想也想成为这样子的人。就很像我讲我之前我们在某一集的时候我就有提到那个人，他真的是所谓大家口中那种零负评的人，他不是那种明星零负评，他就是大家对他的评语都非常的好。他是那种很像一直为别人 go extra mile 的人，这样子，我就会觉得哇，你能在别人低落的时候带来的那一个温暖，带来的那个暖意，你不懂那份暖意对别人会多么重要，可是那个人自己知道。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遇到的人，如果他是可以给周围的人带来这种温暖的人，我就会特别反思来看，哇，他身上有什么是我能学的，他怎样去做到这些，我就会去学哦，学这些，然后就努力会想做到。
你应该也成功学习了很多吧，我相信在你面前我 Anders 也会因为你这个人生特质反思了很多，因为你很常都说你自己是那种you know忍不住别人往下追，你会伸手去拖住对方。嘿，你知道我还在这，你已经是成为那样的人啦。
可是我就是这样子拖着别人的时候，我自己还是会觉得很累，我就会觉得别人想做到，你懂吗？我就觉得是一个别人做起来感觉对他来讲很轻而易举，可能就我没有看到他多么累了，我就会去想这些。而且尤其是很像别人对我好的时候，因为我一向是觉得别人没有义务对我好，别人对我好是因为那个人好，我就会反思，我就会想到底我何德何能，然后或者他既然对我那么好，我能怎样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或者我能怎样去学习他这好的这些特质，这样我会去向这些人学习啊，特别是我喜欢的这些人。
而且我觉得可能就是你有这种反思的态度，才会让你在接受别人的善意的时候不会觉得是理所当然吧。因为他就会给你这一个，他会一直让你知道讲说这东西都不是一个来他必须为你做，他有义务为你做，他有理所当然是个职责。
对啊对啊对啊，
正因为他们的存在，正因为你有反思，才会觉得来说哇 let us be somebody like the person then 成为下一个也传播善意的人，连这样的东西都可以越传越大感觉。
其实我觉得反思蛮重要，因为你遇到的每一个人他就像为你带来一面镜子，让你照一照你身上有一些什么东西，没有一些什么东西，然后你可以做的更好的一些东西什么这样子之类的。我觉得每一个人来到你身边都会教你一些东西，然后让你学会一些东西，你们不觉得吗？
我觉得在同一个价值观上，我的反思的点，虽然我反思的结果可能跟你类似，可是可能我接触的对象不一样。因为在帮助别人这一点上，让我最常反省我自己的，并不是因为对方处在一种能力之上始于善意，而是因为对方处在一个绝境当中，而我却处在比较好的另一端，所以我才会去思考讲说，诶，其实相比很多人来讲，我有很多福气耶，这样我也不需要有太多这样的福气。不是说不需要太多啊， please God， 如果你有
他说给多一点
对, 对，可是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东西，是因为我不是很确定当初我父亲做那个决定是不是有这样的用意，可是我很感谢那一次他做那一个决定。之前我有提过，就是
那一次
我 from 5毕业过后的毕业旅行，他直接带我去了一个比较偏落后发展中的国家，也就是Cambodia 还有缅甸。所以就变成当全部人的人生觉得像哇脱离中学准备踏入新的篇章的时候，然后他们可能就会选择比较 you know, 有趣啊好玩啊增广见闻的国家，可是我确实到了这样的一个国家去知道，嘿，我以后要面对的人生其实是可以 as bad as this guy 这样。所以那是我所接触到的所谓的这世界另外一个真实的那一面。也正因为我去了那一个国家一趟，就会觉得我们真的很幸运。就是当大家都在讲什么城市很塞车，吃食物不好吃的时候 ，the fact that 我们有机会在车里面被塞着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很值得我们去心怀感恩了。我觉得
我们从一个从活人给我们带来的感反思，突然跳到一个死人带给我们的反思，这个跳的有点大。然后所以 Agnes 有没有让你带来一些反思？
是聊聊其实让你反思的人不只是活人死人，甚至其实有很多层面接触到的不同人都有办法让你萌生这种自我反省的过程啊。
对啊，其实对我来讲每个人都有让我值得反思的那个地方，欸，其实我觉得我蛮常看到别人然后也会反思一下，可是我应该不是那种说，哦，我想要成为他那一种人，只是可能有些举动啊行为啊他会让我想一下说，哦，如果我在他的状况的话，我也可能会想要好像他这样子处理那个问题还是怎样。因为好像比如讲啊那种陌生的人啊，就是好像我前几天才从机场回来嘛，因为我去泰国旅行，所以我在机场的时候，就有看到好像一个爸爸带着一个儿子上飞机，然后爸爸是全程没有帮儿子拿行李，儿子很小吧，我看他应该是只有六七岁吧，然后可是我就觉得哇，这个行为很值得去学习，因为好像我们很多 Asian 的 parents 他们会比较会可能是 pamper 他们自己的孩子吧，就很多东西会帮孩子去做，可是外国人他们的那种教育方式是会让孩子学习独立，从小就已经让他们学习独立，带他们去旅行是不要指望他们会包那个孩子，就让他们自己走，让他们自己拿他们自己的行李。所以这种小的举动啊，这种行为都会让我反思，欸，可是通常最让我启发最多的其实是来自电影，那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我那么爱看电影，就是
对对，你之前我们聊兴趣的时候你也说你很爱看电影。
对对对，我自认我是看过超多电影的啦，其实我的类型是蛮广的，
看的电影很广
啊。对，我没有讲说，哦，我只是爱看动作片啊，爱看喜剧还是什么，就是我个人来讲是只要是好看我都看。可是其中一种电影的那个模式是 就让我觉得 feel good 的啦，就是那种让我觉得 feel good 的电影，是这种电影的话它会让我真的会去思考了。所以我很常看完这种电影的时候，我会自己去 Google search 一番，就去找回那个电影的 synopsis， 去找回大家对这个电影的评价，因为我想要看一下我对这个电影的看法，对那个电影人物的那个吸收到的感觉是否一样，然后有没有这些东西是我自己个人 miss 掉的。为什么我会有这样子的举动，是因为我觉得每个电影的人物啦，他有他真的是有他值得学习的地方，值得反思的地方，不管他是反派也好，不管他是主角也好，好人也好，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值得让我去反思的那个价值的。
而且电影很常会把那个故事张力拉扯到一个很极限，就是他会特地把某些故事情节强化，然后让你逼你在那个人生十字路口思考，如果是在你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可不可以担保你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就你能够 confident 跟我说这个坏人是绝对的恶，这个好人是绝对的善等等的，就故事那个电影总有这种情节张力去迫使你去思考这些东西啊，我觉得。
对，可是当然我没有期望我的人生好像个电影人物那么的 dramatic 和夸张啊，只是他的对待那个事件的那个态度，还有他的那个行为，是让我会去思考哦，这个东西其实在我人生里面对待我生活的时候，我也可以去以这一个点来成为一个 motivation。
给你share一个电影看看，
比如讲说你没有看过 Forrest Gump 吗？
没有
没有
这么出名的电影都没有看过。其实 Forrest Gump 也是很久了啊，
我应该是 Agnes 的另外一端。 Agnes 是那种很常看电影，我是那个另外一端很少看电影的人。
比如说他可能他接触的媒介可能是书比较多，或文章文之类的。
对，我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影像的人，就很像有时我们 lecturer 叫我们弄给我们看 video， 我会去开那个 transcript 来看的。我看那个 transcript， 我吸收会快过我看那个 video。所以我这样听，我刚才听 Agnes， 哇，你看了那个戏，然后你还会去 search 那些东西，我觉得你整个反思的那个 process 非常细腻，就你的那个每个步骤哦，你去想各个那些连贯哇，我就觉得嗯。哇，真的是一个反思能力非常之高的人。
所以是哪个电影啊？你讲一下那个电影。
就是 Forrest Gump。
嗯哼。
So 主角名字也是叫 Forrest Gump 嘛。So 它是其实很旧的一个电影来的，应该是1989多的电影。可是我个人是真的是很偏爱看这种旧的电影。
没有那么商业化，那么 commercial， 真的是要 highlight on 一个 story and then 去maximize 那个 emotional impact 了，我觉得。
对，
而且以前没有那种科技啊什么，就真是靠故事人物，对不对？
来吸引你，对，
嗯，
所以他的那个 character development 也会比较 deep 的，他不是那么的 surface， 我个人的感觉啊。所以 Forrest Gump 他这个电影其实是从小讲到他长大为止的一个故事，就讲他自己如何成为一个传奇人物。所以 Forrest Gump 他本身是一个智商比较低的人，他不是那种，
他不是 autism， 可是他 thinking process 比较慢
啊。对，他只是那个 IQ 指数比较低
，IQ 比较
OK，
在常人的范围这样。
所以他从小一定会有很多人欺凌他欺负他，然后学校也正常学校也不愿意去接受他还是什么之类的啦。可是他这个虽然讲说他是一个 IQ 比较低的人，可是这个故事他不是以这个悲观的角度去切入的，他其实有点喜剧的成分的。所以是讲说他虽然他是一个 IQ 比较低的人，可是他怎样去很正能量的去面对一切。所以他从小的时候妈妈就已经跟他讲说他不笨，他其实是不笨的人，然后每一样东西他都会教导他说你做一样东西你就要坚持到底。所以他整个电影他是做过很多他自己意想不到他做过的事情，他不知道他其实有帮过人，他不知道他其实做这东西是有启发到人，可是因为他的那一份坚持，他做每一样东西是只要你叫他去做他都会做给你，然后他会做到是那种不会放弃的程度。就像比如讲说他在里面是做过很多东西啊，就比较有印象深刻的是 有个东西是他答应了他一个军人的朋友说，当打仗完了过后，他们会一起去出海捕虾。
嗯，
所以那个是他的军人朋友的一个梦想啦。
我好像有听过还是看过这个故事，你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这个故事应该是很出名的，因为
对对对对对，
这个故事过后有开了一个餐馆，是 name based on 里面的人物的。
哦，
所以这个故事讲说，他就答应了他这个军人朋友说要一起出去捕虾这样子，可是就很不幸的，他的那个军人朋友就在一个战争里面去世了咯。可是他因为他是一个很坚持的人，然后他也是一个 promise is promise 的人，说我答应过你我就要做到。
嗯，
所以他就一个人这样子完全没有捕虾经验，然后自己去出海捕虾，然后大家就觉得他是疯子啊，就这种时候想捕虾，然后精神又大又没有经验，然后只有一个破烂的船，然后可是他就是靠他自己的毅力一直坚持到底，直到他真的是有一天因为一个 incident他突然间捕到很多虾，因为那时候好像是有暴风雨还是什么，然后就是周围的全部的那些船都被毁灭了，只有他这辆船因为他很坚持到底的这个性格，所以他可以在那个暴风雨里面 survive， 而且因为周围已经没有其他船了嘛，所以他就一个船就可以捕到很多很多虾，所以过后之后慢慢延续到不只是做捕虾的 business， 他也自己开发了卖虾批发虾的 business， 然后就越做越大。
嗯，
所以人就其实这种故事情节就让我觉得哇，其实他的人是很简单的，他做这件事情他没有 strategy， 他只是去做保，他没有想后果，没有想 risk， 没有想能不能成功，只是因为一个 promise 他就觉得我要去做，因为我答应了我朋友。可是因为他这个态度是让我觉得哇，很值得反思，因为如果 apply 在真实的生活里面啊，其实他就是一个教导我如何去正面的去对待我生活的一个 motivation， 还有一个 inspiration 啦。So that's why 我个人是觉得电影真的是可以让我启发了很多啊，就很爱那种电影人物了。
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很像植物这样，我们会向下扎根，过后向阳生长的。我们一定会从别人身上找寻一些我们不足或者我们需要的那个点，来补充我们当下还欠缺的一些地方。就好像 Fiona 因为曾经在低谷当中，所以他会当一些人向他伸出援手的时候，他会反思怎么那些人他可以做到这个地步呢，正是因为他曾经也感受过那个拉扯，就是我已经有很多东西需要兼顾了，怎么还能分身去照顾那么多人。然后可能在你的故事当中，你也会觉得这个坚持的精神是 something that 你很渴望你继续 apply 在你生活当中，所以他特别去 inspire 去帮你有启发的点。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很常在别人身上去寻获一些我们还不足够的地方，然后他们的出现提醒了我们还可以做更好的那种感觉在。因为我相信就像你们讲的，每个人的出现在你生命中都会有一个意义，都会加到一些新的东西，可是总有一些人的出现比另外一些人的出现更让你有共鸣，可能他在当下生活状态中就对应了你那时候所面对的一些人生困难，人生抉择啦。好像最让我很有感觉的一个故事，就是不是故事，就是一个人，可能是我邻居。为什么很有感，是因为他分享了关于他如何毅然决然在某天清醒了，不清醒不啦，某天睡醒了之后他就直接辞职了，裸辞。我就啊，在有家人有孩子的前提之下他选择裸辞。不过当然他并不是没有跟家人沟通过，只是他总是会觉得讲说身为一家之主必须为大家的未来去担上这个经济支柱来源嘛，就有各种 commitment 在啦。可是那个时候他真的觉得这样的人生真的很无趣，他真的觉得这个世界其实真的很大。同时也是因为他的职业其实是一个飞机师，他讲他真的看过这个世界很多面，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接触了不同的人的生活。你看过很糜烂的夜生活，你也看过最淳朴的一族人每天起来的时候真的就是去比如夏天啊耕田啊，就你真的看过这世界太多面包了之后，你就突然间发现我们有太多选择，我们要走哪一条路，因为很多路真的就是一条而已，你没有办法同时间拥有全部东西，你就是要选哪一个最符合你 性格你最渴望拥有的那一个东西。那时候他就跟自己讲说，他真的觉得城市生活太卷了，因为你无法避免的一定会，不管任何一个聚会都会可能会选哦更好的餐厅啊，或者是你会一直想着如何去升级你生活的装备，车子换得更好，手表换得更高档，衣服换得更好的品质，无可厚非，我们都有去追求更好的这个所谓的权利在。可是有时候他就在想，所谓的这些最好背后到底是为了什么东西，而且他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到底是什么，他到底有没有必要一直朝九晚五，或者是无止境的在工作这个循环当中，只为了追求这些所谓大家觉得更好的生活。所以他就突然间就这样裸辞了，然后就回到他的家乡，也没有到像我们刚刚听到那种什么开咖啡馆啊，就觉得哇有这几个咖啡馆很羡慕。他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大概来类似失业，可是他的太太和家人们都很支持诶，就放在这时代可以做出裸辞并且得到家人的支持，其实我觉得还蛮不简单的。因为时代的人都活在一个很动荡的年代，对他们来讲经济稳定的经济来源其实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就讲他也很感谢他的家人的支持，让他其实有那个机会去回到家乡去思考他想要真正想要做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后来呢，他就在那个家乡那边接触了一些可能也是在耕田啊，或者是有经营自己的种植业的一些园主，然后接触了之下就慢慢踏入这个领域，然后并且把它发展成一种半种植可能半观光的一个生意模式。也许他觉得讲说对他来讲其实就是轻松很多，就虽然很多体力活，虽然过的并不是别人眼中那一种很得体在办公室里面说的 big business strategy 如何要 make a change 来 you know the community or whatsoever by actually bow back to the profit 还有 revenue 罢了。他觉得纯粹的去感受到泥土的湿润，空气的清新，简单的生活节奏，每个观光客来这里住在他的民宿的时候可以有最简单跟所有生意无关的就是彼此了解彼此的一些对话，他真的觉得他很满意他这样的一个生活。然后我就来呵，我也很想要
对吧孩子，我们鼓励你，我们支持你
因为如果你们了解我性格你们也懂，因为我自认我是一个蛮简单的人啊，就是就连学乐器的时候我都去买空灵鼓，因为我觉得它很疗愈，然后也蛮能吃很简单很原型食物的状态，日子也过得挺简单。所以有时候我也是会有跟他类似一样的一些自我灵魂拷问，就是到底我要做什么，到底拼了那样子只会要跟人家讲我很厉害我有能力，然后我证明了给他们看过后 am I happy 的那种感觉。所以那个两个跟我那样的对话的时候，就是让我一直觉得说哇很强大耶，他可以做那样的决定的时候。
你这样想的时候就让我想到我的潜水教练，因为他之前也是他也是在新加坡上班的那种上班族，然后他过后就决定辞去工作，然后他现在就真的是那种游走世界各地去，很像 backpack 啊，然后教潜水啊，然后那种潜水不是单单一种潜水吧，潜水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多都不同的所谓专业的那种，很像 cave diving 啊什么，然后就看到他可以放弃所谓人家讲的那种稳定的人生，然后去过所谓哦你的人生我的梦想这种所谓的经历。其实每个人都会想要过他那样的人生，可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去做那样的事情。所以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其实也蛮会反思我自己，我就会想我做得到这样吗？就我每次会跟他讲哇你是我最想成为的女人没有之一，可是我真的做得了像他这样子的决定没有？我就觉得我又做不到，可能一方面我浇不了潜水啦，我怕害死人啦这样。
如果你说我觉得他们的存在就只是一个启发啊，他们是一个方向，我们知道我们未必可以做那个地步，可至少他们是一个提醒，在某个
对对对对
时候尽可能的把我们拉回那个大方向去。
嗯嗯嗯嗯嗯嗯，不是讲说我要成为一模一样像他那样的人，只是他的那个举动、
啊、些特质，
对那个特质是我还是可以 apply to 我自己的人生的，就我自己的生活态度还是什么。
对， 可是一定有一组人哦，看到好什么都不想 apply 了，你就会觉得来妈了，如果我成为像他这样的人，不如我投胎算了，重新来。
有啦，就是那种反面教材。
他还是反思啊，他还是反思啊，他真的是反
的 好不好？
他真的是反思，反过来的思考，反思。因为提醒自己，不是我就不要成为像这样子的人。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我记得我很少年时期我就听过一句：愿我们都不要
少女，不要少年，你少女。
少年是一个 general stage term， OK？ 就听过，可以给我讲完那句话吗？没有，就你们听过那句话是：愿我们都不要成为我们讨厌的大人。
嗯，对，
有听过，因为我不是读华小，我就有听过这句话。
对，就我这句话，我可能原本我就有这种想法，就是我不要成为像这样的。
听了一首歌不是吗？因为那个歌词是类似这样的。
对对对对对，可是在我少年时候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有人把我心里所想的放成一句话了，这样子的那种感觉。我是很像我们前两集我们讲到那个地雷，我是那个人踩到我地雷的时候，当然他踩到地雷的时候会啊的同时，我也会去想，其实是不是我自己也是这样子的人，我就会去看来 make sure 我自己不会做同样的事情，尤其是那种我觉得他让别人受伤了的人，我会特别去反思，哦，我是不是有做过这样子的事情，或者我有类似我只顾到自己我没有顾到别人的场景，或者是我做一些事情我没有想到会伤到别人，可是别人被伤到了，这样。比如说好像讲坏话这件事情，我最近反思也蛮大的，就很像有时你真的是很像跟朋友分享你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可能别人真的觉得哇你在讲另外一个人的坏话，或者你在搞事，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东西其实我之前没有那么有意识到，因为我之前有时候会觉得很受伤，就很像别人先提一些事情啊故事啊他自己的经历，然后我分享一些我自己的切身经历啊什么时候，后面就会被扭曲，或者会被所谓很像传出去，别人讲我讲那个人讲讲讲，可是我从来我的 intention 不是那样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么我这样子跟你讲的时候会被扭曲成那样，可是过后我自己就会看到周围几个人也是会讲哦，我没有要讲坏话，我只要跟你讲这个东西，什么时候我就突然反思了我自己，
反思啊，原来我也像他们那样，我是他们的一份子。
没有，就你就会想，可能就是你自己的 intention 可能真的不是这样，可是你停在别人的耳里，然后可能再传出去还是什么被扭曲你的 intention 的时候，可能在别人听到的时候别人可能就真的受伤了，所以这是我自己最近看到很像我不大喜欢的人，就我觉得没有人会喜欢被讲坏话，或者你没有人会喜欢看到别人讲别人的坏话，大部分的人啊，绝大部分的人，所以我就最近又突然特别深刻的反思了这件事情。
有时候你自己做的时候你当下你是不懂的，所以你看到别人做的时候你从那个人的那个行为有感而发的感受，你才知道原来我其实之前也是做过同样的东西，
对，就突然被提醒啊
啊，对，所以其实对我来讲这种负面反思其实是 more towards like 提醒我自己，假如说你要以后如果当同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可能会鼓励我自己去注意多一点，就注意一下，
对对对对对，
不会讲说来完全来讨厌那个人做了这样的事，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每个人的那个举止行动之类的其实不是因为那个人不好，只是可能只是 apply to 那个 moment，
yeah，
对，他不是一个坏的人，他不是一个来让人讨厌的人，只是可能每个人
那个 moment 他做的决定
是对，所以对我来讲其实比较常会有这样子的思考，是通常应该是发生在职场，就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感，就很常很多人会讲说如果你的上司是女人的话就会很多那种负面的东西啊，就会有那种
drama 情绪啊
micro control 啊
对啊之类的，是不是？ I mean 我个人是觉得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女人嘛，然后我又觉得很可怜呐、啊，我们被这样子标签。
对，
可是因为我自己个人也是有曾经有女性上司，所以我觉得了 somehow 它其实是 apply 的。可是因为这个I mean, like, 我不能 speak for everyone 啊，这是我个人经验啊，因为我
其实我明白，我也有这类似的经验。
对，然后过后我看到这样的情况，然后我就会提醒自己哦，说我不想要成为那个大家眼中心目中那个被标签的那个女性同事或上司，然后我就会一直去，有些时候啊我可能情绪一来到啊，然后我就会提醒自己 OK 要 calm down， 要 calm down， 不要给人家标签，不要给人家标签，所以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提醒啊。
对，
所以 it's more like 好像，而且特别是好像以前我刚踏入职场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多 senior 啊上司教导我用什么方式教导我，那我就会以那种来做 analysis， 想说以后当我成为一个 senior 的时候，我要用什么方式去教导我的 junior。 可能因为当下以前我以前刚踏入职场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是我觉得不是那么适合的，然后我就觉得这种可能我不会 apply to 我自己哦，就我要教导我的 junior 的时候，我不会用那种方式去教导他们这样哦。 So that's why 我觉得这种负面的反思其实 not necessary is because 因为我讨厌你，所以我不要成为你这样的人，只是我觉得有些东西我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像不是那么妥当，所以我就会注意一下。
对对对对，你让我想到我第一份工作真的有一个女上司，她是那种，我这样讲我也觉得好像很坏，可是她，你懂职场上除了像你讲的还有再多一个 label， 除了女上司之外是单身女上司。
对，
这个年龄你单身，然后你又是女性的上司的时候，
各种 stereotype 跑完出来。
对对对，可是你又不，你本身不想去真的 stereotype 他，可是他刚
理解他的行为举止，可是偏偏你做完给我看，我能不这样吗？
对对对对，他就是那种你就要提醒，尤其那时候我还单身嘛，你就单身就 OK， 如果我一路单身到那个年龄，然后我的 career progress 到那个 level 的时候，我一定要提醒我自己
不要
坐下这样子，
眼中单身女上司那不好的姿态。
对对对对，看到 Agnes 讲的时候我就完全感同身受，想到那
有孩子有家室的女上司是一点发你邮件就觉得哇塞这个上司好强啊，又要兼顾家人又要兼顾工作，单身女上司是一点偏发过来的时候你有 life 啊，你为什么在发我邮件，你有病啊，你如果你喜欢工作你跟他结婚，那我不想要，立马不要，
然后下一句就是难怪他单身，
难怪你单身，对
对
对，因为我的 status 考完出来，
好坏哦，
是故意的。其实我个人是觉得挺坏的，可是当下
你控制不了，你一定会有那个想法，我不要到他那个年龄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对。而且有时候可能你遇到个人的时候你还是会想说 OK 可能他是例外啦，要 保持那个主观的那个态度，
客观要保持客观一点，
保持客观的态度，然后可是哦，当他真的是做出那些很 consistent 的 pattern 的时候，然后你就无意间就把他真的是归类为就是那个 label 哦，你看
为什么你自己要进去那个 category， 我本来不要把你放进那个 category 啊。
对，
真的哇，这个太有感了。哎，大家不要随便去猜我上次是谁 ，OK？
我的应该查不到了，那是我第一份工作年代九月。
我负面反思这种东西呢，我要给一些比较黑暗的 perspective。我很常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如果我要讲别人，我要去指正别人，我要 make sure 我在道德制高点帮别人讲到
我。我也是。
对，所以如果我要讲别人，
我要先做到
啊，不环保，我要 make sure 我先做到先，然后就可以顶人的哈，你啊，就是以后啊 ，Penguin 死亡的时候下地狱了，整个就被 Penguin 啊，还有北极熊围着你了，你就是那一组人的了。然后 before 我讲这句话之前，我就会问自己 ，Pass one me， 我用多少个 Bastard 啊？应该没有很多吧？我应该用这句话吧？
可是我跟 Sing 有可能不，我不是想要在道德制高点，可能我就觉得我比较低气一点，可能就你要去提醒别人一个事情的时候，
你不喜欢 就是因为你看到他们那样子做的时候，你就觉得啊，你这样子做对吗？好吗？然后你想要去讲，可是你想要讲之前，你就真的是 make sure 自己 OK。Before 我讲出来之前，我先 make sure 我先做到我成为了那样的人，那我才有底气去跟你说，喂喂喂，下地狱了，下地狱了，让自己一直用那个 plastic 死很多人，你知道吗？哈，我现在每天
没有啦，
还低，就是因为你们啊，我不我命啊，过完没有过完没有，就有底气一点讲这些话。
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是没有，我知道我自己没有办法做到，所以我也不敢乱乱去指责人家。
对啊，就是这种，就是很突围，很突围的一种 reflection 来的，就是你有
要求别人的时候，自己要先做到。
对对，我觉得我们讲了那么多这种什么正面教材反面教材 at the end of the day 都是为了去 strengthen 我们个人的 value， 然后去 remind 我们想要去往前的一个 broad direction 的、嗯、就 you know 这世上有太多种故事啊，可是一定有一些东西比另一些故事比另一些故事更让你感同身受，因为你那个符合了你想要往前的方向。对啦，这是我自己觉得啦，就像我讨厌的人一定也是因为我心中有一个道德价值观底线摆在那一边，而你做的这个举动踩着他来 sorry 不爽滚。
嗯，
可是其实我也真的很赞同上学人讲的，很怕以后你成为了你一不小心成为了你讨厌的那一类人、嗯、所以真的是要一直坚守那个底线才可以让自己有底气去说别人。像你说我们就会讲说哎呀怎么大人那么市侩啊，去跟一些人收拾的时候都不是纯交友，可能就是为了去聊一些 business 啊什么，你就觉得啊这种社交没有意义，不然你就会讲说哎呀这种东西有事才找朋友，显得你很功利主义。可是大家可能会发现维持所有朋友有一定程度的联系也真的没有那么容易，然后当你出事情想要找人求救的时候，你真的会想尽方法去让自己自救，只为了生存下去，好像有很多很得意的东西，可是你就一直提醒自己真的很不想要成为当初我 curse 那一组人，因为我已经 curse 了，收不回来了。
可是我们讨厌的那一种人其实也未必是别人讨厌的那一种人，我觉得是一个人选择吧，就好像我们开始讲了一些让我们反思的人物，其实可能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他们这个行为是 OK 的，或是对其他人来讲其他人会觉得这个行为是他们应该值得去学习，只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觉得是一个负面反思，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是没有对错的啦。这个
就 ultimately 我觉得是你想要成为怎样的人，就很像我们很常会在我们事业里面啊，或者是我们追逐梦想，常常有人会讲莫忘初衷，可是我觉得其实人最需要莫忘初衷的东西是你自己想要成为怎样的人，我觉得这是最需要记得的初衷、
嗯、这个也是我会一直提醒自己的莫忘初衷这个东西。
好 deep 啊，这个 conclusion by light，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初衷这种东西呢一直要摆在那一边做提醒，可是它不代表你要永远 stick to it， 你人生一定有很多各种经历让你去思考这个初衷目前为止还适用于你吗。It's fine that 如果有一个人他要改变初衷，我真的觉得行，没有问题的。好像有些人一直立志要成为一个很有梦想很有上进的上班族，可是后来他把上班成为了一个就只是图一份温饱的一个工作需求，你我也觉得没有问题，可是你就是要一直去思考初衷摆在那儿他还适不适用。初衷摆在那如果你还有感的话，你为什么没有去追求他，就是要一直去不断的跟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对话。所以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不管是以电影为媒介身边的人为一个提醒的对象，还是以甚至是漫画人物啊故事里的一个角色啊各种都行，我相信都有一些人事物跟机遇去让你在某一个空间当下突然间所有的时间和空间都停止下来，然后你会对自己进行灵魂拷问，请问我是不是已经往那个方向前进，或我一不小心成为了我不想成为的那一组人。像这一集的我觉得最大的重点就是反思这两个字吧，让我们一直常常跟自己有各种对话，更了解我们自己，因为这世界实在是太在我的眼里我觉得它在太多各种外界的声音干扰着你，太多我们自己所谓的不可抗的因素在影响着你的行为举止，可是正因为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才有那个底气原则和坚持去抵抗这些所谓的不可抗的因素，并且成为我们想要成为的那样的人。希望我们都能够继续维持这样的一个好习惯啦，谢谢。
谢谢你听到了这一集的最后，希望这一集里有你喜欢的内容，下一集 记得再来听听我们聊聊不一样的话题哟。